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其实刚才刘牧带领我们唱的那三首诗歌，每一首都是对我们灵魂的提醒和培灵。你仔细的去思想这三首诗歌，让我这样来总结，每一首诗歌都要求我们为主来发疯。是的，为主来发疯是一件信仰对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甚至是基督徒被这个信仰来塑造的该有的光景。黑内尼，主啊，差遣我，这个其实是摆在祭坛上，使命，为这黑暗的角落、十字架的道路去奔走。最后一首诗歌，写作这首诗歌的作者正在为主身陷囹圄，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信仰的缘故去摆上，因为我们若不为信仰的缘故去摆上，我们就一定会为许多其他的事情而献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各样的状况。是的，信仰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为主发疯，第二个层面叫做为教会谨守。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课程，这个系列的课程每一课都叫做为教会谨守的系列。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会使用周二晚间的时间来走过我们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课程。我特别的请老会友放心，这也同样是你们需要的课程。我特别要求新会友们，抱歉，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不解释，总之是我们的疏忽，通知的其实是不够及时的，所以第一课预备的会友如果缺课了，我绝对可以为你补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从下一次开始呢，教会会发出详细的公告，我们的会友课要怎么上，怎么签到，怎么点名，预备会友怎么坐前排，我们都会有安排。那这一课呢，我们就先坐在原位上不动就可以，好吧？求主来带领我们，借着这几课的会友课程，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在日常的每一个日子当中来认识主的教会，规规矩矩的建造主的教会，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当中塑造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在日常的塑造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夯实，有一天你就可以去为主发疯。不然的话，唱这三首诗歌你都不太好意思唱，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要简单介绍我们会友课的内容。请注意，我们的会友课的前置课程其实是慕道课上完慕道课之后呢，我们需要上会友课，上完会友课之后我们会有跟进课，那总共是三个系列的课程，大概总共加起来有三十多课的内容。每一课会用一堂的时间来宣讲。今天我着重介绍我们的会友课的课程。到底成为一间教会的会友，加入这间教会，你需要了解什么呢？简单来说，你需要了解你所加入的教会。那为了了解这间教会，你需要了解哪一个部分的内容？首先，第一课我会跟所有的预备的会友们分享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第一课的内容。因为信仰告白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基础，简单来讲就是这间教会的神学立场。第二课会分享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简单来讲，会友盟约就是这间教会的那一个信仰告白如何落地的，落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重哪些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如何的委身服侍奉献和在其中彼此相爱，会有盟约。第三课我会介绍我们这间教会的简要的历史， 刘牧已经开始动笔来写了。来加入这间教会，咱们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这间教会到底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上帝如何以真理恩典来扶持建立这间教会，我们来认识，因为这是我们家庭的过去、现在和这个基本的状况，会来介绍这间教会的历史。当然为了介绍这间教会的历史，当然我会简要的总结整个的教会历史。第四课会来认识这间教会的神学宗派，换句话说，介绍长老会。你为什么要来这间教会呢？你为什么要加入一间长老会呢？长老会跟浸信会、跟路德宗、跟其他所有的宗派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会特别的来介绍改革宗长老会，这是第四课的内容。第五课会来特别的介绍教会的治理的规范。这间教会其实是有章可循的去治理建造主的教会的，会用一课的时间来介绍这间教会的治理。第六课会来介绍这间教会的建造理念。哦，如果前面是这间教会的历史的话，从这一课开始介绍这间教会的现在和未来，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将来到底会去怎么建造它，你如何投身在其中，你如何参与在其中，会向所有的会友和预备会友来介绍建造理念。第七课会详细的介绍这间教会的事工，你就知道每一个会友都需要参与服事，对不对？这间教会到底有哪些的事工，我们这些事工到底是怎么按照神学的逻辑来安排的，那背后是有神学和教牧的思考的，对不对？那介绍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说我作为一个会友应该在哪一个具体的事工上来参与服事，每一个人都要在其中找到位置。第八课会有一个总括来介绍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加入一间教会，委身在一间教会做会友。第九课是教牧座谈，是关于委身教会的教牧座谈。最后一课是会友的结业，我们会请预备的会友来一起有一次的爱宴分享。这是我们大概的整个的会友班课程的安排。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一课，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这些历史性的、神学性的，让这些框架性的、根基性的真理不断的塑造这间教会，不仅塑造牧师、长老、神学生，也塑造每一位会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在哪里，也让我们清楚地阐释我们的神学立场，好使我们在对真理有清晰的认识之后，更加火热地委身服事，传扬福音。带领我们会友班的课程，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再一次向大家抱歉，因为我没来得及做出 PPT 来，所以我就直接把文字打上来了。这个下一次有可能会做出 PPT 来，只是有可能，就看神学生的时间够不够。好，我们先来看教会的信仰告白。对于教会的信仰告白，我知道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对这一点或许都有点陌生，甚至在潜移默化当中觉得说，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彼此相爱，信耶稣好好行善，这不就是信仰吗？什么叫信仰告白？为什么要有信仰告白？关于信仰告白、信经、神学、教义，这不应该是牧师、传道人要去了解的内容吗？这不应该是神学家要去研究的内容吗？我们要去明白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要告诉你，凡事大有益处。首先，在圣经当中就有过一次经典的信仰告白，这是耶稣现场做的教理问答。耶稣问门徒说，经典的教理问答哟，人说我是谁，是不是经典的教理问答？ 基督论的教理问答嘛，问人说我是谁，彼得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阿们，耶稣说是的，这话是的，对不对？就阿们嘛。哎，这是不是经典的教理问答？这是最经典的教理问答，关于基督论的教理问答嘛。这就叫信仰告白。那一刻使徒彼得代表门徒们在耶稣在世人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其实是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告白。为什么？很简单，我要告诉你们，每一次的信仰告白都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极大的挑战，信仰的危机。你说在耶稣的时代最大的信仰危机是什么？就是人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人们不认他是弥赛亚，文士和法利赛人拒绝他，这是不是在当时犹太社会最大的信仰危机？是的，那个时候就有了信仰告白。那在初代教会最大的信仰的危机是什么？关于三位一体的异端邪说是不是太多了？关于耶稣神人二性的异端邪说是不是太多了？关于圣灵的异端邪说是不是很多？于是在初代教会就形成了一个最经典的信仰告白的一个文字，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公教会都在用的一个文字，叫什么？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几乎是基督信仰当中最简要的一个信仰告白的文件。各位，请问信仰告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跟使徒彼得有关系，跟初代教会有关系，同样跟我们也有关系。为什么？很简单，对于一间教会而言，其实最重要的甚至都不是彼此相爱，就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甚至都不是会堂多么敞亮，最重要的对于一间教会就是他信什么，他到底相信的真理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真理一定会决定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多少的教会最终走投无路的原因是什么？讲台的衰落嘛，对真理的模糊嘛，对真理的那个妥协嘛。所以我们的第一课是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因为教会的信仰告白、信经、信条、神学系统，虽然不是牧师每一天或者每一周都拿出来摆给大家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牧师每一次预备讲道查经背后的柱子。你们知道，我跟刘牧，我们每次主日正道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提系统神学的术语，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们在预备查经预备讲道的时候，手头边是有那个系统神学的柱子和背景，不让自己跑偏的。是的，我曾经讲过，一间美丽的房子，你不一定每一次把你背后的柱子和根基指给客人看，你看我的柱子多牢，不一定这样，对不对？你可能会把你的家具啦、你的墙纸啦、你的装修指给人看，那个叫做应用嘛。但是如果没有柱子和根基，即使你的装修墙纸再漂亮，它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风一吹就倒了。多少过去20年间，多少的教会一时热热闹闹，3-5年的时间烟消云散，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先来啃一块最硬的骨头，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因为神学教义是一间教会最根基最根本的东西，这是它的根基，这是它的框架。虽然我常常会说一间教会不能仅仅有这些，如果你仅仅有这些肯定还是有问题的，那个叫清水房没法住人，对不对？但是一间教会却不能没有这些，绝不能没有这些。为什么？因为这是教会施行教导牧养治理背后的基础和框架，这是教会一切的敬拜宣教事工背后的准则和原则。举一个例子，有一些事工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而那样做，背后是有神学考量的。 甚至这也是教会梳理自己的侍奉理念、事工策略，甚至它最终会形成这间教会的侍奉的风格的背后的原因。当然有一些风格不仅都是神学的原因，有一些也是传道人的特质的原因，会有的特质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当然有，但是至少神学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当你预备成为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之先，我们需要先来认识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我先要告诉问大家，什么是一间教会的信仰告白呢？我们给它一个定义。简单来说，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的任性的信经信条，总是力图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基本真理做出总结。什么意思呢？教会信仰告白的功用就是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基本的道理给他一个总结和提炼。请注意，每一间教会的信仰告白都不会去教导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而是简洁精炼整全的总结出圣经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基要真理。所以信仰告白从来不会告诉你凳子怎么摆，那个不叫信仰告白。信仰告白会要告诉你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因信称义、关于天堂地狱这些基要的真理。所以呢，通常信仰告白包含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模块：关于圣经的教义、关于神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人和罪的教义、关于救恩的教义、关于圣灵和教会的教义、关于敬拜和治理的教义、关于末世的教义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教义。这是信仰告白要涉及的层面。所以呢，通常他会对这些内容进行简练的陈述和声明，并且它其实是一些陈述句，它会附上圣经的章节的引证，来形成一个有逻辑的教义系统。哎，你去读威敏信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它的一条与另外一条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它力图做的其实是一个陈述，里面没有疑问句，没有感叹句，全都是陈述句。虽然信仰告白并不冗长，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一般是非常全面的。这就是信仰告白，或者说这就是信仰告白的基本的特点。好，我要做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我们认为信仰告白很重要，但是虽然信仰告白很重要，就是信经信条很重要，虽然它每一个信经信条也非常的严谨，用词非常的斟酌，但是我们退一步说，它依然是人所写作的文件，并不是圣经的末世，因此我们不会把它当成绝对无误的跟圣经一样的权威和准则的那个程度，因为只有圣经是绝对无误的神所默示的话语啊，我们不会把信经信条等信仰告白跟圣经等同起来，更不能让它代替圣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把信条跟圣经等同起来，但我们也不应该陷入到另外一个错谬当中。另外一个错谬是什么呢？你知道过去中国家庭教会对信仰告白其实基本上持一种消极和否定的态度，手中有圣经，心中有圣灵，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这很顺的，你发现没有？就我们觉得要那个，那都是人的东西，我们直接从神领受。每一句话其实都还是蛮属灵的，对不对？但是呢，至少让我们谦卑一点，至少那些人的东西可能比我这个人的东西更靠谱一点。你明白吗？因为那是历史历代许许多多忠心的教父、神学家，那些忠心的仆人们经过了时间验证的积累和沉淀，是不是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至少别的不说，比我是不是更靠谱一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谦卑的态度吗？ 比我要靠谱一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是的，它不是圣经，但是就好像系统神学不是圣经一样，但是信仰告白和系统神学确确实实是对圣经的一个提炼和总结，并且人家的提炼和总结比我们平时读经灵修的时候提炼总结的好像要高一点，好像要更精确一点，对不对？咱谦卑点先认一下这个事儿来。所以我们有必要的来了解什么呢？就是信仰告白的目的就是简明的精确的总结我们所相信的关键的教义。因为信条信经是历史历代许多的教父神学家牧师他们怀着忠心和敬畏不断的反复的考察圣经，小心谨慎的把圣经的主要真理萃取出来，加以总结，加以逻辑的安排，形成的信仰的结晶和宝贵的属灵传统。那传统这个词很有意思哈，基督信仰是讲传统的，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词有点是负面的意思，但有些时候这个词又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就看你在哪个语境当中来使用它。传统这个词原意是指传递的这个动作，特别指传递下来的教训。当这个词在圣经原文当中用在犹太人身上的时候，是负面的消极的意思，指的是违背律法的人的规条。和合本把这个词用在犹太人身上的时候翻译叫做人的遗传。抱歉，但是同样一个词用在教会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呢，指的是从前一次交付传递使徒的那个真道。和合本译作教训，是同一个词，就看你是在哪个语境当中来用它。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帖后三章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就是这个词，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个教训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训，就是信仰告白，就是传统，或者就是传递的真道。帖后二章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怎么才能站立得稳呢？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当你坚守，坚守什么呀？坚守所受的教训的时候，口传的，信上写的，口传的是不是就是指的比保罗的讲道？信上写的就是指的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的书信，对不对？保罗认为这两样都要坚守，因为他们都叫做信仰的告白，叫做教训。新约使用传统这个词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无论正确的信仰还是错误的信仰，你发现都跟它的传统密不可分。意思是正确的信仰它是有传统的，有教训的，有教训的体系的。别忘了，错误的信仰也有传统，也有体系，也有它的教训，对不对？信仰是不可能没有传统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是好的传统还是坏的传统。判断的标准是唯独圣经还是唯独自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去判断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对不对？圣经当然是标准，但是每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好像五花八门，那怎么办呢？对同一个问题五花八门的时候，那就需要找到对圣经的解释的解释，去界定他的解释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信仰告白就出来了，对不对？没有传统一定是最坏的传统，因为没有传统意味着没有任何的规矩，可以随时打倒一切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新约当中所说的传统，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不但包括圣灵默示比之于书的圣经启示， 就是保罗说的信上写的，也包括使徒对这个启示的什么口头教导，就是保罗说的是我们口传的，就是使徒们对这个启示的阐释和应用。让我这样说，信仰告白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所领受的这个圣经进行的解经的结晶和成果，就是解经的阐释和应用。当然我们可以说保罗的解经是没错的，因为他是圣经嘛，他就写下来的圣经嘛，其他人的解经是有可能有偏差的，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说，至少我觉得我们偏差的可能性比教父神学家们偏差的可能性，至少比我们偏差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对不对？这是谦卑的一个态度。第三，基督信仰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信仰，因为圣经启示我们传统或者传承是基督信仰的方式。圣经并没有将历时历代的信徒好像孤立的放到圣经面前，每一个人孤立的去解经，孤立的去阐释应用圣经，不是这样的吧？总有人对我们传福音，总有牧师给我们讲道，总有小组长带领我们，总有一些神学书籍对我们很有帮助，总有翻译圣经的人把圣经翻译成你看得懂的文字让你去明白，你突然发现你不是孤立的，对不对？你突然发现你认识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人是你生命当中上帝赐予的那个引导者，有些是神学家，你不一定认识他，翻译圣经的神学家我估计我们中间在座的几乎一个名字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是不是都受惠于他？让你去读原文你肯定读不懂，他们做了翻译，对不对？并且我们去读属灵书籍的时候，我们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去被人传福音听福音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对不对？上帝赐下这些属灵的管道，不让我们从零开始去了解上帝的话语，而是站在2000年教会历史的肩膀上去更好的传承和应用神的话语，这本身是神的恩典。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我们这间教会必须跟随一个自使徒以来的解释圣经的传统，并且要谦卑的是自己对圣经正确的认识都是在历史中被动的领受。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对圣经这些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你一定不是原创的那一位，因为历史当中已经被证明过无数次的正确，这是就每一次你解经的正确你都绝不可能是原创的。但是我们对圣经错误的认识很有可能是出于自己别出心裁的私意解经，只要你别出心裁有可能是在曲解圣经。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必须符合那个大公教会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用那个不断的来校正我们，不仅仅是考察自己那个内在的叫做手中有圣经心中有圣灵的那种莫名的感动。我当然喜欢感动，每个人都喜欢感动，但是很多的感动是需要被验证的，是需要被校正的，甚至是需要被归正的，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或者你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解经的时候容易与当代的某种不符合圣经的思潮吻合。我们无法展开，但是你知道近代以来的自由派几乎就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因为太体贴这个世界，非得证明说圣经是符合科学的，但是他所证明的那个符合科学后来被科学自己本身推翻了，说啊，这个科学抱歉我们错了，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与这个世界的思潮吻合。如果我们的解经与这个世界的思潮特别的吻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自己已经偏离了唯独圣经的方向， 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自己那个貌似独立的观点其实已经受到了世俗文化的影响，只不过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各位会友们，各位预备会友们，你一定要知道，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是一个神学家，你都是一个神学家。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一定有自己对神的认识，或者自己对神的理解和领受，一定有，要么是成文的，要么是不成文的，或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者是不加思考的，或者是经过系统学习之后形成的，或者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总结的。无论怎么样你都有，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但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个选择是，你要做一个优秀的神学家，还是做一个糟糕的神学家。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你发现没有？没有第三个选择。你说我压根就不愿意做一个神学家，不不不，只要你对任何的圣经的真理表达自己的任何一条的立场，这就叫神学家，这就叫神学立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信仰告白。哦，你突然发现信仰告白好像跟我们息息相关。接下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信仰告白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有信仰告白呢？既然信仰告白是这个样子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告白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澄清和总结我们对圣经教义最基本的理解和领悟，因着这样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信仰的根基稳固。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中记载，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他们召开会议来定夺有关因信称义的教义，对不对？我们不翻圣经了，大概就是要定夺这件事情。于是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开会，彼得讲话，雅各讲话，保罗讲话，来商讨，最终形成神的心意，做了决议。会议的结果是，会议的结果是，大家对这一个教义的理解都更加清楚了，都更加深刻了，也形成了文字，对不对？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这是决议，对不对？然后这个决议也确实安慰了当时的众教会。为什么说安慰了当时的众教会呢？因为当时的众教会读了这份信仰的文件之后，说他们读了信上的话，心里就喜乐了。很明显这是一份信仰文件， 这份文件不是讲章，不是灵修，很明显这是 一份法庭的决议的文件，对不对？他们读了心里就喜乐了，这是第一个作用，有助于我们信仰根基稳定。第二，信仰告白的总结我们对圣经教义真理的基本的领悟和理解，因而保护教会免受错误和异端的侵害。这是信仰告白第二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对内的，要兼顾我们自身，第二个作用是对外的，抵御一切的仇敌。因为信仰告白会阐述系统神学的主要内容，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广泛的认识基要的真理，抵御错误，并且提高我们信仰的分辨力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的分辨力有的时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见很多的异端，如果单拎出那句话来不一定错的，但是断章取义，没有上下文，脱离处境，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件事。如果没有信仰的分辨力，但是他又特热心，特有爱心，特有火热，有的时候很危险的。我们总是见过这样的，对不对？就容易被异教之风怎么样，摇来摇去，飘来飘去。被异教之风摇动的意思就是跟风的意思，跟风啊。教会很多教会是跟风的，今天是兴起这个风来，明天兴起那个风来， 今天兴起这个风，明天兴起那个风，教会就要跟风。为什么要跟风呢？因为它根基不够稳。于是就好像今天换一个装修，明天换一个装修，再后天再换一个装修，换多少装修都没用，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框架结构，风一来就要怎么样，就要倒，就要塌。如果人们对基本的教义没有清晰的韧性和理解，就容易成为跟风的人。我再告诉你一个特点，几乎所有异端和异教的创始人都是口才非常了不得的人，都是非常有口才的人。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人家说的好有道理啊，我真是很感动啊，他说的真正好说进我的心坎里去了呀。我告诉你，不一定讲真理的人能说进你的心坎里，诈骗犯通常能说进人的心坎里，不然他能乖乖的去交钱吗？诈骗犯通常能够说进所有被诈骗的人的心坎里，对不对？所以有了根基的时候，当你面对诈骗犯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回应。有了根基也不耽误，当你面对亲朋好友的时候，不耽误吧，不耽误。他们给你好的建议的时候，亲朋好友有没有可能说话也很中听？也有可能呀，不是所有说话很中听的人都是诈骗犯哈，但是要警惕有些说话很中听的人是诈骗犯。这就是认识信仰根基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记住，很多的异端同样声称他们相信圣经，所以有的时候光说相信圣经是，而不需要任何的信仰告白，不需要任何的属灵书籍，不需要阅读任何人的作品，有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幼稚的。我不敢说他错，其实是有点幼稚。没错，我们相信唯独圣经，但我们不是唯独圣经。哎，只有打出来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唯独就是只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唯独就是读写的读，只读圣经，不是的。所以信条的目的就是总结和彰显圣经的基本的教义，保护我们免受错误的异端邪说的侵扰和侵害。所以我们要记住，异端之所以诱惑人，不是因为他不讲圣经，而是因为他偏颇的理解，偏颇的解释和应用圣经，对不对？不是他不讲哟，几乎每一个异端都喜欢跟你一起查经，但是他会偏颇的去解释和应用圣经。而大公教会的信仰告白信条正是整全的总结了圣经的主要教训，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异端，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信仰告白还可以保护教会的合一，促进教会间的合作。是的，信仰告白有这个作用，因为大公教会的信条把我们跟历史历代的教会连接起来，让我们传承我们信仰的时候有内容去传承。说实话，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亚丁教会，当上一代的传道人离世归主的时候，下一代人突然发现手头光光的，什么都没有，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受苦又不太愿意受苦，传承老传道人的讲道，好像老传道人讲道漏洞百出，传承教会治理，老传道人反正就是家长制治理，他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传的，你发现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有可传的。甚至当教会当中出现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和神学纷争的时候，信仰告白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可以作为有文本有条理清晰的做出判断。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系会有非得说，我就认为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我就认为耶稣是百分之五十的神百分之五十的人，如果他非得这样认为的话怎么办啊？当然牧师要去探访他，要跟他聊天，要关怀，要劝勉，都要。但最终他就拉起了一伙人来， 这个大概拉了八十人，另外的这个100人在这边，他就开始展开辩论了，对不对？不用，我们不用辩论，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100%的神和100%的人，最终的判决结果甚至不是以多数票和少数票来获胜的，是以信仰告白，谁是照信仰告白去信的，谁就是这间教会的传承人。即使留下一个照信仰告白去信的，他也是这间教会的传承人。如果200个人都违背了信仰告白，这200个人就应该被开除教会。就剩下20个人遵从信仰告白，这20个人就是这间教会的传承人。所以这个有些时刻他不是靠多数和少数的哟，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信仰告白是何等的重要。信仰告白表达了教会的立场，也让来到这间教会的每一位新会友和老会友不需要揣测和揣摩这间教会的信仰立场，而是他一定会清晰地认识这一切，并且当我们清晰地认识之后，我们就认识自己，也愿意跟整个大公教会我们知道如何的连接，而不被别人冒犯，也不去冒犯别人，我们有清晰的边界，对不对？这就是信仰告白的作用，这3点作用。讲了这么多信仰告白，我需要再回到原点来总结。哇，你一听讲了那么多信仰告白，我们抓紧来，这个太重要了，对不对？回到原点。是的，我们这间教会是改革东长老会，我们确确实实有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也同时尊重改革宗的公认的信条的同时，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每一个时代都必须以圣经为信仰的基础。穆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太精彩了。他说，当任何一代人仅仅满足于依赖他的神学遗产，这个神学遗产当然就是信仰告白，而拒绝自己去探索神圣启示的丰富的时候，他说背道已经开始，后背将成为异端。扎不扎心？他的意思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已有的信仰告白，而不再探索圣道的丰富的时候，背道已经开始，后背有可能传不了几代就成异端了。很简单，美国的长老会就是这样子的嘛。我告诉你，美国的长老会绝大多数是背道的，接纳同性恋，认为圣经不是绝对无误的，是有可能有错误的，这不叫背道，这叫什么？自由派当年攻向了几乎整个北美的教会的大半壁江山，但是几乎整个北美的教会都是有信仰告白的，但是攻下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个坚持自己的信仰告白。但是保守的福音派这个词在当时是褒义词，是跟自由派对比的另外一个褒义词，他们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告白。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清教徒时期就被大量教会采用的，成为后来的改革宗长老会公认的信仰告白，也是我们这间教会的信仰准则。当然我们无法全文诵读威敏的信仰告白，但我要稍作简要的总结我们的信仰告白。你发现我们后面的会堂的墙上有贴了5份的这个文件，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亚塔那修信经，这4大信经是初代教会几乎所有教会公认的4大信经。最后一个文件我们贴出了我们的信仰告白。当然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版本的几句话的总结哈。其实整全的信仰告白是整个威敏信条，但是我们没法办法完全诵读的时候，有几句话简要总结，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好，我要给大家看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第一条，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关于救恩的全备无误和唯一的启示，也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最高的权威和准则。 第二，我们相信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启示自己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万有、救赎万民、审判万国、承受万有的主。第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感孕，借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以及再来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第四，我们相信圣灵是神，与圣父圣子同志同团同权同荣，相信圣灵在个人生命、教会历史、人类历史中掌权，相信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第五，我们领受初代教会的传承，以使徒信经为对圣经真理准确简洁的表达。第六，我们领受改教运动的传承，持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荣耀归给神的真道，并接受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改教时期对圣经真理平衡完整的阐释。第七，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坚持政教分立的原则。这当然是几句非常非常简要的话。那我要简单的来解释，同工不需要翻页，还是回到信仰告白这里来。第一个解释，信仰告白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词在古代是口供的意思。信仰告白的意思就是基督教会在上帝和世人的面前公开的宣告和上确认这群人信的到底是什么，这就叫信仰告白。信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告白呢？因为我们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公开的宣告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坚固自己的信心和生命的根基，能够清楚自己所认信的真理，有能力和智慧去分辨抵挡异端，也能分辨不合圣经的教导，能够让我们与其他跟我们认信相同的教会有真理上的连接，彼此的接纳，也能够更加认识自己的身份，将教会建造的有根有基，更清楚自己的使命，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来看这些信仰告白的论述。这几条信仰告白涉及哪些主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条涉及的是圣经论、启示论和圣经论。第二条涉及的是三一神论。第三条是基督论和救恩论。第四条是圣灵论和教会论。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是教会论和属灵传统，就是分别论到了初代教会、改教时期和中国家庭教会这三个时期。那第一条的立场是什么呢？回到第一条，第一条的立场是我们相信新旧约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语。第一条论述的是我们相信圣经绝对没有错，相信神对圣经的启示的救恩是完全足够的、全备的、完毕的，也就是说圣经之外没有启示其他的救恩的方式。第二条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第二条的立场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神只有一位，但是同时又告诉我们说他有三个位格，对吧？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圣经这样启示，我们就这样来相信。第三条的立场是什么？第三条的立场是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请注意，道成肉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基督是人，所以他能代替我们的罪孽和刑罚。因为基督是神，所以他是全然圣洁的、无瑕疵的祭物，也只有他的宝血具有赎罪的功效。无论如何，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第四条的立场是什么呢？第四条的立场是我们相信个人生命、教会历史、人类历史都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在他的护理、看顾、引导当中的，所以圣灵的工作跟天父的旨意完全相一致，跟基督的工作完全相一致。圣灵的充满是在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圣徒的团契、人类历史当中可以相互印证的。第五条的立场是什么？第五条是我们相信神在初代教会当中掌权， 我们不是在初代教会之外领受真理，而是从使徒到如今，我们领受了那个大公教会的基本的信仰的真理。你要知道，使徒信经几乎是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正统的教会都接纳的信仰告白。当我们去接纳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与2000年来的教会之间有这样圣徒的连接和圣徒的团契，也表明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有可能不可能比这个信条表达的更好或者更简洁。第六条，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相信宗教改革这一场神所归正复兴的奇妙作为。五个唯独的意思是什么？高举圣经，回归恩典，相信上帝的主权，以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为信仰的中心。这是对圣经的诠释和应用，这是宗教改革留下来的伟大的属灵遗产。第七条的信仰的立场是什么？第七条表明我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认同。是的，家庭教会传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在中国的处境之下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坚持唯有神的道是教会和信徒的最高准则。所以这就是这七条。那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来定义我们自己呢？你有没有发现从第一条到第七条一直在缩小我们的身份？第一条其实表明我们是基督徒，就是相信独一上帝和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基督徒，而不是无神论者。第二条表明我接下来缩小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表明我们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属灵后裔。再往下呢，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保守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嘛，对不对？自由派是不相信的，我们愿意践行福音的真理，我们不是自由派。再往下，我们是坚持宗教改革中神学立场的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主权、恩典、护理、荣耀是对我们整个的文化、意志、善行有一个绝对的统管。最后，我们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圣经是教会最高的准则。阿们。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经，你也赐给我们历史历代许多伟大的信仰的遗产和宝贵的属灵的传统，让我们在其中不断地凭着信心来践行圣经的真理，也赐我们属天的智慧，使我们把圣经阐释和应用的更加符合你的心意。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愿主祝福大家。